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Your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待会回到台北点临近一检察官时间了。那么待会下庭的时候会跟大家聊到了看不见的金流，要特别小心，就是我们的陷阱了。地下会对你到底了解吗？小心哦，这个地下会对可能就在你我身边，让大家一次搞懂这些刑责跟法律风险了。常常会帮别人哦，这个所谓的换钱啦、借账户啦、代收转付或代付啦，还有一些所谓的虚拟货币哦，换现金都有可能触法。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要让我们的静怡检察官夏婷来陪伴大家破解这些地下汇兑的迷思，怎么样来是守住你的荷包很重要，还要守住你的人生哦。那当然现在很多的跨国啦、海外购物啦、出国旅游啦、外籍朋友他可能会寄钱回家或寄钱给你，都离不开就是汇款。汇款你觉得很方便，只要手续费，对不对？快速又直接可以拿到手。可是你知道吗？这就是法律上所说的地下汇兑，它不经由所谓的银行。我们就要让大家了解哦，这个风险到底在哪里。待回来的时候就回到台北地检林静怡检察官时间了。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Your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当然也回到了这个是林静怡检察官时间了。这个夏婷要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也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可以了解之外，也邀请呢这个静怡检察官来从这个真实案例出发，来让大家了解什么是地下汇兑。那当然呢，这个行为最容易触法的法网有哪一些？怎么样如何以这个合法安全进行所谓的跨国汇款？好，当然我们要来了解之外，也赶快来让静怡检察官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但一下停哦，这个很辛苦的要来帮忙大家解决。其实这个地下汇兑哦，这个当我们这个主题放出去的时候，大家就讲说我们不是也常常会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吗？可是你知道吗，常常因为我们的一个不小心就不小心掉入了陷阱，对不对？
是，其实因为现在我们大家各国之间呢、啊，比如不论是旅游或者是商业，在往来是越来越频繁，所以在汇兑方面的需求是越来越高、哦、那去银行汇兑当然是我们走的最正宗的管道，也是最安全的。那可是通常
汇兑的价钱不漂亮，
是汇兑的价钱或者是手续相对的繁杂啊、例如说我们在台商台干，在如果在大陆地区经商哈、要汇薪资或者是汇一些营业所得回来台湾，那有相对严格的外汇管制。
嗯，
这时候其实很常就会例如说找一些偏门的地下汇兑的方式过来，把他们的所得要汇回来台湾，所以这也是近期哈我们在司法实务上也蛮常见的一种案件类型。
嗯，是，所以今天要好好来跟大家聊。那当然，这个主要哦，这个地下汇的类型跟刑责哦，我们也让这个静怡检察官来跟大家说明。尤其现在很多人哦，发现哦，这个 人力仲介哦，赚很大。对，但是呢被抓的也很大哦。我们常在看到了而且这个法律上面有一些规定啊，这个好像牵扯到银行法，是这样吗？
是是是。那因为我们如果先讲到汇兑业务的话，汇兑的这个业务，像我们去银行如果去汇钱到国外的话，
嗯，
其实我们就是把现金或者是请银行把我们存款内的钱去
转汇
转到国外的指定的账户，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汇兑。所谓的汇兑就是说我们不银行不会直接把我们给的现金再用，例如说飞机运或者是海运运送去国外给我们指定的人，它其实就是用一个不实际运送现金，是用记账的方式去隔空的，在不同的地方去清算移转金哈。那如果非银行的人去从事这个汇兑业务的话，就可能会涉犯银行法的罚则。
嗯，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汇兑业务其实是银行法的特许产业啊。哦，为什么是特许产业呢？那是因为银行法是受政府高度监理哦，所以它会影响广大的民众的权益，所以银行它会有一定的监理的秩序。那如果一般的私人或者一般的公司去从事这个汇兑业务的话，剥离的这个监理秩序，它可能就会比较造成民众的比较大的损害哦。
嗯，
对，所以可能甚至可能会成为衍生的犯罪，例如说诈欺或洗钱等等犯罪的温床哦。所以如果是非银行业者去从事这个汇兑业务的话，可能会被银行法125条第一项去处罚，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哇，
甚至是犯罪的获取的财物或者是犯罪所得高达1亿元以上的话，哦，他有可能处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嗯，是丁小姐想要请教蒋官一个问题哦，就是说我们现在讲的地下汇兑跟我们一般银行汇款最大不同到底在哪里？他说很多家里有请这个外籍移工啊，然后呢这个很多都会帮忙移工去汇钱回家，那哪一个状况是合法，哪一些是违法，可能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是，其实汇款的应该说方式或者是结果都是一样，都是我们把钱去汇到国外交给国外指定的人。但是第一个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个是银行的特许业务，你如果不去银行去做这件事情，以这件事情来当做你的营业去经营一个汇兑的行业的话，那这个就是违反银行法。
哦，
但是你如果说我们私人啊，例如说我的朋友，我的例如说我家里的请的外籍员工来，我偶尔去帮他汇一下，偶尔帮他汇一下，这种特定私人间的偶尔的帮助的行为，如果没有把它来当作固定的一个营业，从事这个行业的话，哦，那就是不会违反银行法。
嗯，真的，所以哦，就是大家要了解这个整个流程啊，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对不对？
是。
嗯，那当然呢，以这样来讲哦，我说很多人会想说，那换钱的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是不是也会处罚？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哦，那这边可能就是想要讲到一个汇兑跟所谓的换汇的一个差别。所谓换汇就是说，我们例如说我们平常出去去旅游嘛，那我们需要外币，例如说我们去日本旅游，我们会去银行换日币，或者是我们在当地的换钱所去换。这个东西哦，它的概念其实是，我们在当地同地，例如说我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啊，那我们只是把这个货改成外币而已，等于说我们是买卖外币，这个是当面同地的一个交易货币的行为，它不会涉及不同地的收付或者是帮第三人去清理债权债务这个行为。我们如果在当面把，例如说我把台币给咬咬，但也要把日币给我，这种当面的交付的话，这种就叫做换汇，这个跟汇兑就没有关系。那换汇的部分的话，它其实是规范在另外一个管制外汇条例的22条第一项。虽然换汇，例如说我们偶尔我出国旅游，我有用不完的外币，那我的亲友要出国，那这时候我把这些外币用汇率跟他结算，那让他出国可以使用我这些外币的话，这虽然也是一个我私下从事的一个换汇行为，但是我如果没有用这个换汇的这件事情作为营业的话，我也不会处罚。但是如果你是以非法买卖外汇为行业的话，那其实还是有管制外汇条例的规定，也是会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哦，所以哦，这要了解哦。我觉得用这样的案件提醒大家，就地下汇兑哦，并不是小违规，在金融来讲是属于金融犯罪，应该是这么讲，对不对？所以它也会干扰这个所谓的金融秩序跟治安了。我觉得这个也为什么会说，人家在讲说，你的方便可能会造成自己的未来可能会不小心触法，而且你要知道哦，这个资金往来啊，这个安全又没保障哦，到底安不安全是你说的算。不过在犯罪案件中好像也会涉及到这个所谓的 非法管道，对，哦，这个也是对吧？应该是这样讲。卢先生想，卢先生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支付宝、微信支付代储值是不是也是会涉及到地下汇兑？哦，这个可能在用到，这个应该是卢先生有在用。
这个、其实是一个蛮新兴的一个方式。因为现在那个像大陆地区那边的购物网站或者是一些他们的电商啊，
我知道他们有储值了，嗯，
是是是，那支付宝也是，那他们的电子支付支付宝是非常的广用的，那包含现在以目前我们的了解来说，我们台湾地区的人也是可以用支付宝，
对，
但是我们的使用支付宝的应该说我们支付宝的范围哈，可能包含绑定信用卡
对
去支付他们的就是。他们有商户资格的店家，例如说我们可以在淘宝上面，就是他们有经过认证的店家，我们台湾地区的人是用信用卡绑定以后去支付这个对价，哦，但是它这个性质只有属于消费行为而已，但是支付宝本身这一个 app 这一个系统，它不只是只有这个功能，它其实还会有一个，例如说像我们的 LINE 的钱包，它可以把台币汇到这个里面，就是肯定可以把如果以支付宝来讲的话，就可以把人民币去储值到支付宝里面，让账户去拥有人民币的现金余额。那这时候几乎可以用更多的功能，他们可以用的对使用范围最广，当然是包含转账的功能。你可以不一定是认证的商户可以使用，你可以转账给个人，或者是你现在要转账给路边的小摊贩，转账给店家。那这个东西台湾地区目前还不行。
嗯，
所以如果台湾地区的朋友要使用这个功能的话，目前就有代储支付宝的这个新兴的服务出现哦。那这个部分的话，他们的主要运作的模式是台湾的会员把台币去汇到代储商指定的账户以后，代储商再用自己或是大陆地区的合作厂商的账户或者是支付宝，把人民币去存入我们台湾客户的支付宝账户。那这样子其实会不会构成所谓的地下汇兑？我们如果把那个支付宝这个元素拿掉，本质上
OK、
我就是把台币，
就是转
本质上，因为是其实本质上其实就是汇兑。那本质上其实我把台币给那个支付宝代储商的账户以后，代储商把人民币给我，其实这就跟我们的汇兑的部分是一样的。如果这时候再把用这个支付宝里面的钱去支付大陆地区的那边的店家，或者是给交付到指定的人的话，那可能如果这个代储商是以这个为经营为产业的话，那可能其实是有涉犯地下汇兑的危险。
这个还是有风险了，我觉得了，对不对？哦，这个还是不要开玩笑哦。林小姐说，现在很多人利用虚拟货币换现金，是不是也是一样会构成地下汇兑？
对，其实地下汇兑的模式或者是它的方式现在是非常多，对，包含比方说到虚拟货币，或者是也有些是用游戏点数，在进行地下汇兑，但其实他们的方式都
大
同小异啦，
真的，
对，真的，因为
换汤不换药，
简单，
对，
简单来讲，他们就只是汇兑方式的变体而已啦。因为基本上地下汇兑架构，我们举一个例子，有人说，如果有人把钱想要从台湾汇到越南或中国，那我们如果不走银行的这个安全的方式，以地下汇兑的模式来讲的话，我们台湾这边基本上台湾会有一个据点去向客户收新台币。那国外这边，那我们讲越南的话，越南会有一个据点，把它称作水房，去支付越南盾跟越南盾给客户指定的人。那这样子就达成一个异地交付的一个结果。但在这种模式底下，台湾端如果跟客户收的不是新台币，如果是向客户收虚拟货币或者是有等值的游戏点数来换汇的话，那客户再把虚拟货币给业者以后，由业者自己把虚拟货币或者是游戏点数变现换成越南盾，再交给客户指定的人，那其实它中间只是多了一层那个变现的一个程序而已，其实都是一样。案件中有些的被告就会抗辩说，我并不是从事法定货币，例如说台币或越南盾之间的汇兑，我只是把虚拟货币变成法币，所以他抗辩说他不符合这个汇兑的定义。但是实际上，最高法院就是我们司法实务上还是认为说，如果你把这个汇兑中间的虚拟货币跟游戏点数元素拿掉的话，本质上还是用台币去换越南盾，台币去换外币的这个汇兑行为，所以还是会构成地下汇兑。
是，朱小姐想请教一下，如果自己想要安全的跨国汇款，应该怎么做？但是会有汇差的问题，她想说，是不是请教一下检察官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法？
对，当然最方便，应该说最安全、最合法、合规的，当然还是去银行做汇款嘛。哦，那如果说真的有其他的考量的话，那私底下，可能一两笔偶尔为之的，请亲友、哦、亲朋好友这样协助汇款。如果他们刚好有闲钱，或者是在国外的地区有一些国外账户，有外币的话，那这时候请亲朋好友去做偶一为之的汇款，其实是法律所允许的。哦，那理论上就是不要去找地下汇兑的业者啊。第一个是地下汇兑业者，他们其实是合法的哦。那其实是不合法。
不合法。嗯，
那第二，对，那第二个其实是他们这个地下汇兑业者对这个汇兑的客户是完全没有保障的哦。他如果没有受到监理的话，第一，他收完你的钱，他可能就跑了。对，你也没有办法保证说他一定会依照指示把你的钱交到你指定的人手上。
哦，嗯，这是相对的哦，虽然它汇率高，可是问题是它跑的几率也高，对，
当然
对哦，这个没有办法的哦。这个是吴先生说想请教一下，就是说一般来讲，地下汇兑最常跟哪些犯罪会绑在一起？可能要提醒我们大家。
哎，地下汇兑其实像我们，如果我们以我们刚讲到的一个模式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异地交付，也就是说它在我们这边收钱，在另外一边交钱。
嗯，他就赚中间的赚价差吗？
没错，他就是赚了一个中间的手续费或者是汇差。
嗯，
那以刚刚的模式来讲，他中间其实就会制造一个金流断点。那这个断点就是最重要，就是让我们检警去难以查到他的金钱的流向。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结果？嗯，例如说我今天把现金去交给地下汇兑业者，好，那地下汇兑然后我说我要汇到中国大陆去，那地下汇兑的业者他在中国大陆那边去找了一个我们说手下，那去把等值的人民币交到我要汇款的指定的对象手上，那这边其实中间是完全没有金流可以查证的。哦，我们没有办法，如果都是以现金交易的话，那完全没有办法回推说他的金钱来源到底是合法还是不合法。哦，所以因为这个特性，所以目前齁很多的，例如说诈欺、赌博等等的犯罪，他们的犯罪所得如果要汇往国外，或者是要进行洗钱、制造金流断点的话，他们很有可能会利用地下汇兑的方式去把钱洗出去。那可能中间是经过没有办法查证的现金，或者是各种人头账户、各种电子钱包的转账，去把这些钱的流向变得来源不明齁。所以有可能跟地下汇兑有挂钩的一些刑事犯罪，包含组织犯罪啊，那诈欺、赌博、洗钱等等的，都有可能会混在一起。
嗯，是，这个是陈先生想请教一个问题哦，就是是不是这个如果说以这个是对这个所谓的转账对汇兑，他想请教一下，有些人是要换钱，这也是到这个汇兑的场域里面去，那这也会吃上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吗？
嗯，所谓的换钱，就像如果是刚刚我们讲到的，当面的换汇的话，例如说买外币、购买外币，那不涉及到第三人的交付的话，那这样子的话就不会构成汇兑，那可能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管制外汇条例在规范的部分。那如果是换钱，但是我又要请换钱方把钱交到第三人，那等于就是我要把钱汇到第三人那边，那可能就会构成汇兑的范畴。
嗯，是，卢先生说，请问一下，有一些人是个人做这样子的一个汇兑的话，第一个有风险，但是汇率高，他说这个也自己本身如果是汇兑的中间人，是不是也会有吃上官司？
如果是汇兑的中间人，那我们现在那这个要讲到所谓的银行法的绩效汇兑的规范的主体哈，
嗯，
因为银行法这边它的法条原文是，非银行不得从办理国内外汇兑的业务，所以他处罚的人其实是所谓的地下汇兑业者。
嗯，
那地下汇兑业者他们会受银行法的规范，但是地下汇兑的客户他并不是处罚的对象。
嗯，
我们讲说如果今天我有汇兑需求，我去找非法地下汇兑业者，那地下汇兑业者被查获以后，他可能会被起诉银行法，但是我是客户，我去找他办理地下汇兑，我自己没有在经营地下汇兑这个业务，那我其实不会有相对的刑事责任。那比较有可能比较有争议的、比较有疑问的一个部分是，我地下汇兑业者里面的各个角色是不是都会构成银行法？例如说，好，那我负责人老板，我在做这个行业，我当然是会违反银行法，没错。那底下的，例如说，我今天我去 我跟这个业者认识，那我把我的账户借给他，让他去收取客户汇款的这个汇兑需求的资金，那我交付账户的这个人，他会不会构成地下汇兑甚至是帮助地下汇兑的这个罪名？其实这个部分比较特别，而且其实实务上还蛮常见的。
嗯，
因为目前在交付账户案件中，我们大家比较常看到的是帮助诈欺、帮助洗钱，被人家拿去做诈骗使用。但是其实也有借账户给别人，被别人拿去做地下汇兑的案例，那而被检察官起诉帮助地下汇兑的案例。那这部分在给法院审理以后，曾经有法院认为说，这部分因为被告不知情或者是没有办法预见我把账户交出去是为了从事地下汇兑，而判决不构成帮助地下汇兑的案例。所以但是其实大家也不要说就是这样子都不会构成。第一个，如果你明知是地下汇兑的话，你还把账户交出去，那当然你是帮助人家做地下汇兑，这个没有什么疑问，那一定会构成犯罪。第二个，就算不构成帮助地下汇兑，也不代表完全无罪，因为现在的洗钱防治法还是有规定无正当理由交付账户罪，所以也不会是不构成帮助地下汇兑就无罪哦。根本的解决方法还是不要随便把账户交付给别人这样。
嗯，是。最后我们也让检察官来提醒大家，就是说避免一时的方便哦，这个千万不要去误触地下的汇率的法律哦。也让大家提醒有哪一些，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因为目前真的比较常见哦，比较常见的会利用到地下汇率这个管道去想要把钱汇出去的。其实第一个大的类型就是两岸间的贸易汇款，
对，
就是主要的，对，主要是因为大陆地区那边的外汇管制的问题。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案例中可能讲到的外籍移工想要把钱汇回去，对，汇回去他的家乡的这个部分。那虽然我们的外汇没有这么严格的管制，但是移工还是可能因为例如说语言或者是文件的繁琐或汇率手续费等等的因素而选择银行以外的管道。但是这边也要注意说，其实法律是有给应该说给人力中介业者一个方便，说可以让他们去做外籍移工的薪资结汇，让他们统一去把办理这个手续，帮移工把钱汇回家乡。但是这边其实要注意的是，人力中介业者他是受理这个委托以后，把文件给银行，那让银行去做一个汇兑，统一把外籍移工的钱汇回去家乡。但是像我们北检最近起诉的有一个伯乐公司的案子，他在收受这个外籍移工的大量委托以后，自己用印尼地区的银行自己掌控的银行账户去把它汇到移工指定的账户，那这个部分就不符合所谓的外籍移工薪资结汇的一个程序，那他们这样还是会构成违反地下汇兑的法则。
是哦，所以哦，这今天为什么特别呢？邀请台北地检署李静怡检察官呢，用比较深入浅出的方式哦，带大家认识这个地下汇兑的一个法律规范。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针对这个实际案例，让很多人会觉得说，不是只是换钱、借账户或者是代收不会有什么问题，而是说我们要保护的是每一个人的财产哦，尤其是也要维护这个金融秩序哦，不管是这个非法金流、诈欺、洗钱、赌博啊，这些都可能会在你我身边，所以受害者往往都是我们自己不知者。好，所以你还是要提醒大家，快速免收费就所谓的手续费高汇率的这个地下汇兑的服务要提高警觉，要多方的这个查证，你的财产安全跟你自己本人的信誉才不会受损。不过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林静怡检察官的陪伴，我们大家解释的这么的清楚，那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哦。
谢谢，然后拜拜。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暗示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